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愿神祝福你我今天的学习。在前面几堂课里，老师曾经谈到圣经的时间性、完整性和一般释经原则。今天第16讲，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研经法系统查经第二个步骤，在解释的时候如何按上下文分解，会讲到圣经的整体性和研经的提示。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在这一课继续来学习如何按照上文下理来分解圣经。让我们先把这一课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愿你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属灵的真理，让我们的眼睛不光是局限在字句上，而是能够通过上文下理看见你在字句背后所表达的你的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讲到了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一般原则，第一个是要按字义解经或实义解经，第二个就是要按上文下理解经。一个不按上文下理的字义解经可以是愚蠢的，因为那是断章取义的，你知道吗？圣经里有一处讲的世上没有神，所以你如果不看上下文，你就会说圣经说的世上没有神。问题是上下文说愚顽人在心里说世上没有神，所以不看上文下理的字义解经可以完全是和经文的本意相反的。后来我们讲了一些研经提示，上次只讲了一个，就是在为圣经人物的性格或行为做定论之前，一定要看全部圣经对于该人物的评价。有时后面的评价会对我们在前面的印象有相当大的改变，比如罗德，有的时候会给予极大的补充，比如讲到该隐和亚伯。那么今天我们再讲另外几个研经的提示，一个是说要找出一本书卷当中的目的和主题声明来，然后再根据它去分析和理解本卷书。在许多圣经的书卷，尤其是新约的书卷当中，常常有一些一两句的声明，告诉我们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请打开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第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看见路加提到有许多人已经提笔写作了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成就的事。那么路加为什么还要特别写这样一本书呢？他讲到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所以首先路加去详细考察过了事实和见证人，第二他写作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次序准确的写下来的。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时间和地点在考古学上是出了名的非常的准确，而且他的文笔也非常优美和精确，这可能与他做医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关系。 路加在这里明确地说明，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护教学，是为了让已经信基督的人更加确信他们所信的是真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护教学的主要功能不光是向非信徒去传播信仰，而且更重要的是帮助新信徒确立信仰。当我们知道了这就是路加写本书的目的或者是主题声明之后，我们看全书就会有一个整体的结构框架。当我们与其他的福音书相对比，试图找出耶稣生平的时间次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应该尽量以路加的次序为准。下面请打开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在这里明确的声明，我是有选择的记载了耶稣的事迹，并且这样记载的目的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这样的信就可以因着他的名而得生命。信和生命是约翰福音全书的主题。下面请打开彼得前书5章12节，彼得前书5章12节。第12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彼得写彼得前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神的恩典是真恩，而且劝勉人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最后请看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第14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显然，保罗写作提摩太前书的目的是教导基督徒去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换句话说，他教导信徒在教会中应有的操行，所以这部书和另外两部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合在一起，构成教牧书信，有时候也被称为基督徒的生活手册。注意，保罗在这里面说，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天主教会强调教会就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一点，所以他说教会是解释圣经的唯一的权威。更正教会翻过来说，因为你们不是传讲圣经的真理，所以你们已经不是永生神的教会，也不再是神的家。取这两种当中的哪一个观点，全看你是把教会看作一个有形的机构，还是看作一个属灵的活体。不管怎么说，神的教会有一重大特点，就是他传讲圣经的真理，而且因此也要求基督徒有恰当的行为。以上的范例都是在一部圣经书卷中找出一句说明他写作本书的目的的话，并以此话为主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全书。这个主题声明就是我们理解全书当中每一句话的背景，或者说上文下理。还有一个有关上文下理的研经提示，就是注意经文的关联性。上文下理的一个功能是让我们看到书卷的资料是被如何安排和互相配合的。有些书卷 尤其是旧约的很长的那些叙事的书卷，它并没有像新约的书信那样有一句明显的全书的主题或目的声明。这时如果我们对全书能够有一个整体的图表，让我们可以鸟瞰整部书，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各个部分是如何互相连接的。比如创世纪，创世纪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二章到结束五十章。第一部分是讲述人类的起源，第二部分是讲述以色列的起源。第一部分的性质是历史性的，第二部分的性质是传记性的。第一部分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重要事件：创造、堕落、洪水、列国。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述四个重要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第一部分的时间覆盖是从创世到巴别塔，大约是公元前四千年或者更远，这取决于你对创世时间的观点，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第二部分的时间覆盖是从亚伯拉罕诞生到约瑟的死，从公元前2166年到1804年。第一部分的第一个重要事件创造，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就是完成。神在六天里完成了创造以下这些存在的工作：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空气，第三天水、陆地、蔬菜，第四天日月星，第五天鸟和鱼，第六天动物和人，第七天神安息。第一部分的第二个重要事件堕落，可以用另一个关键词来描绘，就是腐败。在这一段里讲到了伊甸园，里面有亚当和夏娃，有撒旦诱惑，有罪，有审判，然后产生了家庭冲突，不光在夫妻之间，也延伸到儿女身上，于是就有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最后是由赛特来代替亚伯。第三件大事洪水，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就是定罪。其中提到了挪亚这个人物、方舟这个东西、洪水这个事件、新的开始和彩虹这个记号。第四个重要事件列国，可以用混乱这个关键词来描述，其中提到了巴别塔这个事件，还有万国图这个人口分散所得出的结果。对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亚伯拉罕，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就是约。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后来以色列和我们基督徒得福的来源和依据。这里面包含呼召、罗德、立约、萨拉、以实玛利、应许、歌里、索多玛、俄摩拉和献祭。对第二个重要人物以撒，可以用一个字后裔来描述。这里面提到了雅各对以扫长子的名分、祝福和确立誓约。对第三个重要人物雅各，可以用一个关键字改变来描述。这里面讲到了他的欺骗、他的梦、看见的妻子、他的妻子利亚和拉结、他与神摔跤，改名为以色列。对第四个重要人物约瑟，可以用一个字来描述，掩护。这里面讲到他的彩衣，然后他被卖到埃及为奴，在埃及得宠，最后他成为神眷顾雅各一家的途径。以上是一个创世纪的全书的图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全书的思想流动。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图表来做理解单句经文的上文下理，就像知道一本书的主题或目的声明一样。以下是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结构安排和其他经文的关系。第一，在阅读某一书卷的部分经文之前，先要读完整卷书，或至少读完前后的段落或篇章。第二，在读经时要有创意的思考，就是有创造性的、有开放头脑去思考，为什么在这里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与上文或下文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与整章或整卷书有什么关系？第三，尝试去找出经卷的基本主题或目的，书卷的主要分段、主要人物、重要事件、比较、对比、重复、神学概念、共同之处和高潮。第四，要瞻前而又顾后的思考整本书， 这种方法可以用于研读整卷书某一部分、某一篇章或篇章中的某一段。第五，为一段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图表。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请阅读诗篇139篇1到12节，诗篇139篇1到12节，然后请您找出第1到6节以及7到12节当中有关神的教导互相关联之处，并将之记录在下表当中。1到6节是讲神的无所什么，7到12节是讲神的无所什么。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停下来自己去做这个作业，否则我们在一首歌以后会分享这个答案。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颂扬那显公义的主，他的国度是权柄荣耀。我要颂扬颂扬那显慈爱的主，他的心是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诗篇139篇1到12节是这样说的。第1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第7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您有没有发现这个作业是很简单的？前面6节是在讲神的无所不知，或者说是在讲神的全知性，后面6节是在讲神的无所不在，就是说神的全在性。神的全知、全能和全在是他最重要的能力属性，这些属性是不可能转移到人类身上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图表帮助我们认识这处经文的思维主线，也就成为我们进一步去认识每句经文的上文下理。人常常错误地以为整体经文是由个别的经节组成的，所以要理解整体经文先要理解个别的经节，但实际上常常是相反，我们要先对整体经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能帮助我们具体的理解个别的经节。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了2个解释经文的一般原则，第一是要字义解经，第二是要按上文下理解经。现在我们学第3个原则，就是要根据历史文化背景释经。根据历史文化背景解经，就是从经文的历史背景或文化背景去理解每一节或每一段经文。根据历史背景释经，就是要考虑以下的因素，考虑到作者的身份、写作日期、写作地点、写作原因、读者的身份、政治环境、经济情况、社会气候、宗教信仰、法律准则和道德标准。明白历史的处境，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文的意义。必须要按历史背景才能明白经文本意的范例是《使徒行传》15章 1-35节，使徒行传15章1-35节。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额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使徒行传十五章里讲述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其讨论的题目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是否要与犹太人的基督徒一样都守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说，一个外邦人是不是先要做犹太人，然后才能做基督徒。当时早期教会的中心正在逐渐由耶路撒冷迁移到安提阿，而外邦人的基督徒的数目也逐渐的变得多于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数目。当教会里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的时候，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试图划分界限的冲突。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拣选七位执事的时候，就已经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生冲突了。这样的事情出现是自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才是合乎神的旨意。圣经在这里 给我们提供了范例和原则。在第四章，当教会的实际操作有困难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就是分工合作。使徒们专心于祈祷传道，而选出执事们来管教会的实际操作，而这些执事们里面有讲希腊语的犹太人，甚至于有从外邦人转信的基督徒，让他们也进入教会的领导层，使对方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在第十五章，当教会产生原则上的冲突的时候，应该做的是教会的精神领袖聚集在一起开一个大公会，公平的评判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在一起做出一个属灵的合乎神的旨意的决定。而耶路撒冷大会所做出的决定就是，当教会产生文化冲突的时候，解决的办法是基督徒都互相为了对方的好处自愿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或者自由，这就能够使教会合一。我们先来看耶路撒冷大会是怎样做出决定的，然后再来看决定的内容是什么。首先，当时有一些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安提阿的基督徒说，你们如果以前是外邦人的话，现在除非你们受隔离，否则你们就不能得救。这种教导有极为重大的后果。首先，他把做犹太人当作成为基督徒的条件，把守律法当作得恩典的条件，并且在信心之外加上一条行为，就是受隔离。这与圣经从头到尾因信称义的思想是相对的，尤其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律法在他身上已经得到成全以后，再去要求守律法，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争论，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上耶路撒冷，去见教会的使徒和长老，愿他们一起对这件事做出一个决定，于是就开了第一次教会历史上的大公会。在开会的时候，首先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后来信了耶稣的，他们站起来说，外邦人的基督徒应该也受割礼。所以首先由一方面把意见表达出来，然后首席使徒彼得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者站起来表示支持保罗和巴拿巴的意见。他表示，首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神通过我先开始的，我看见外邦人在我眼前受的圣灵，我们自己也都知道我们不可能达到律法的全部的要求，为什么把自己都付不了的额要放在人家的镜像上呢？而且他们得救也是本乎恩和因着信，和我们是一样的。到此，两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表述，而且也有属灵长者的见证。这以后，耶稣的弟弟雅各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或者是监督，他就站起来建议了一个折中的立场，这个结论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于是就出现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的公告。这个公告的内涵有两条，第一条是说外邦人不必非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不必受割礼。第二条，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外邦人的基督徒应该自愿地放弃自己一些传统的习惯。具体来讲，有四条禁戒，这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绝对受不了的事情。第一个禁戒是祭偶像的污秽，也就是说不要吃祭过偶像的肉。第二个禁戒是奸淫。第三个禁戒是勒死的牲畜。第四个禁戒是血。其实勒死的牲畜被禁也是因为其中血未放尽的缘故，所以实际上是三个禁戒：献给过偶像的食物、奸淫和血。注意十五章二十九节特别说，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所以以上的几样是建议而不是命令，而这种建议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决议的核心思想就是，无论一个基督徒原来是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无论你原来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当你成了基督徒以后，你就应该为了基督的缘故而超越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的习惯。 犹太人必须要把神的子民这个概念扩大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必须容许外邦人的基督徒不必受割礼。另外一方面，外邦人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原来的异教风俗里面有许多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他们也要自愿的去消除。就算有一些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为了教会的合一的缘故，个人都当自愿的去约束自己，以适应别人，为了保证基督的身体能够合一。这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决议的精髓。那么下面自然会有人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这三样的禁戒里面，有哪样是原则性的，有哪样不是原则性的，有哪样是永久的，哪样是暂时的，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还要禁戒吃血，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并且怀着敬畏神话语的心来处理。首先我们看这三样禁戒里面，对奸淫的禁戒肯定是永远的，因为圣经里其他有无数处都是禁戒人们去犯奸淫的，在身体上的奸淫常常是伴随着属灵的奸淫而来的。但是其他的经文却显示出来，对祭偶像的物的禁戒是暂时的。保罗在罗马书14章和哥林多前书第8章花了两个整章的篇幅来专门讲禁戒食物的问题。他说禁戒食物只能是出于爱心的缘故，而不能是出于惧怕的缘故。如果有人是出于惧怕而不敢吃某种食物的话，哥林多前书8章里明确指明了包括吃祭偶像之物。保罗说这是属于信心的软弱，真正明白神道理的人都应该知道，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章20节，罗马书14章20节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的才好。所以从原则上讲，我们吃不吃肉，吃不吃祭过偶像的肉，喝不喝酒，都与我们是否得救和成圣没有关系。但是当别人有人他很在乎这件事，因为他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做与不做就取决于什么对于那人的灵命为好，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为了爱心的禁戒。所以如果说禁戒奸淫是属于黑白领域的话，那么禁戒吃祭过偶像的物就属于一个灰色领域。奸淫是永远不应该做的，但是吃不吃祭过偶像的物是可吃可不吃的，取决于什么对于别人的灵命为好，一切都凭爱心而决定。下面的问题是，既然在这一个诫命里有永远的，有黑白领域，有灰色领域，那么禁戒吃血是属于哪个领域呢？首先我们看圣经里第一次禁止吃血是在律法中呢，还是在律法前呢？是在洪水之后神与挪亚所立的约当中。让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第9章第4节，创世纪第9章第4节到第6节。第4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看出在这里神禁止人吃血，是因为神要告诉人一个概念，血代表生命，而生命是可贵的。在这之前，神之所以后悔造了人，要降洪水把人类灭掉，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地上满了强暴，当时人们不尊重互相的生命，都随意互相杀戮，所以在洪水以后，神 就给人一个新的开始，他从正面通过给人立一个不吃血的习惯来提醒人尊重生命，他也从负面通过立死刑来警告人要尊重生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尊重人的生命就是尊重神的形象。所以不吃血是一个实务课，所要教导的真理是要尊重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如果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照着执行，那么吃不吃血就不是重要的了。如果人坚持不吃血却不尊重人的生命，那么他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凡觉得不应该吃血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他是不是支持人工流产，是不是支持安乐死，是不是在死刑的问题上没有提倡要十分的小心。如果他的回答都是是的话，那么他就错失了神通过禁戒吃血所要教导的真理。那么在律法当中为什么要禁止吃血呢？因为在律法里神交给人一个献祭的制度，从那里他把血代表生命这个概念发挥到了极致，通过让人把无罪的动物的血洒在自己身上来恢复和神的交通，这样形象化的预表将来主耶稣他要做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将来要洒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使我们因此在神眼里看来就是由无罪的生命遮盖我们有罪的生命，并因此能够得救。当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而复活之后，这样的献祭就没有必要了。当血代表生命这样一个概念的属灵意义完成之后，就没有再必要拘泥于字义了。否则我们也都应该像耶和华见证人那样禁止输血，因为他说那是别人的生命。在律法中禁止吃血和禁止吃不洁净的动物是一个意思，都是为了向犹太人彰显神的圣洁这个概念。神让犹太人区别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是为了把他们自己所拜的神从世上万神当中区别出来，唯有耶和华是圣洁的，因此他的民也应该是洁净的。在主耶稣成全了律法的意义之后，律法中的礼仪律就不必再守了，而其中的道德律则是我们所要守的。在律法后禁止吃血出现，就是在这一次耶路撒冷大会上面，而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教会的合一，是为了促进外邦人基督徒和犹太人基督徒能够在教会里面和平共处。在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情况下，这样的禁戒似乎也就是没有必要的了。从以上对禁戒吃血的历史背景的理解和圣经里这样多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十章彼得的异象，在罗马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八章讲到食物都是没有好坏之分，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讲到禁戒嫁娶和禁戒食物是末世假先知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禁戒吃血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所给的不是一个命令，乃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要求，乃是一种请求，它应该属于灰色领域，不是属于黑白领域。吃不吃血是属于基督徒自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若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爱心的缘故，就应当自己节制自己，这乃是圣灵的第九个果子。基督徒为着别人的好处自愿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或自由，这是神所喜悦的行为。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了解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真正理解这段经文的本意有何等重要。如果您听到以上的教导觉得和您教会以前的传统有冲突的话，就请您好好的去读以上所提到的几段经文，使徒行传十章十五章，罗马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八章，提摩太前书四章。在读了这些经文之后，请您凭着祷告来决定是以圣经为重还是以传统为重。天父，我们向您祷告，愿您的真理能够凭着圣灵的力量和你话语的见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成长起来，成为天国的大树，能够祝福他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学习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
主，我救主，让我们对你的爱越增越热切，使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迈进。阿们。亲爱的朋友，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会根据历史文化背景来释经，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